我们溪水旁教会是一间蒙福的教会，凡来到他面前的，不论是实体聚会或者是在网上我们的兄姐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进到他的同在里面，都是有福的人。 Amen。 所以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这一位施恩赐福的主，好，我们来向他祷告。主啊，赞美你何等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施恩台前。主啊，你是一切祝福永生的源头，主啊，你是一切一切的一切。我们要恭恭敬敬的把以下的时间，把我们每一颗心，把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场地，甚至在网络上这样的一个虚拟的空间，我们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恳求施恩的主掌管掌权在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向主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这个内容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主题是有福的人。那诗篇呢特别是第一篇第一篇的开头就谈到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那诗篇是很特别的一个作品。在很多年前这个大卫，主要是君王大卫他的作品。那么在新约圣经的当中呢很常被引用。那门徒还有主耶稣都常常引用诗篇的内容。那即便在整个旧约圣经的里面，诗篇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那犹太人把旧约圣经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五经摩西五经。那么这个还有先知书。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圣卷。圣卷有一些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这个篇幅就是诗篇。那可以说诗篇也是圣卷的一个开头。那么今天我们交通诗篇的第一篇那可以说是这个所谓的封面的封面，开头的开头。那很特别，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在原文也是一样它一开始就谈到有福的人。但是呢很特别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头有福的人，这么样一个重要的美丽的篇章的一个开头呢，它却是以下有福的人之后呢，它却是从负面消极的角度来切入。怎么样说是负面消极的角度呢？就是在这个有福的人的标题底下之后呢，他开始了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不要不要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三个不要怎么样连续的。那在和合本里面似乎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个在原文里面在英文语法在特别是在原文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这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这是很让我们感到这个惊讶的事情。那么重要的一个开头谈到有福的人，接下来谈到三个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等一下我们会进入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一首诗篇的一个结构。刚刚我们读过这个诗篇的结构，大概总共有六节。那除了这个第一节用了这个三个不要来铺陈之外呢，那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进入到很多人很喜欢的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讲到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他是喜爱神的律法，他是昼夜思想 神的话，并且呢也因此呢有了很美好的一个结果，有了很美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不只是我们所喜欢的，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的一个光景，也是我们的神很喜欢的。我们的神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诗人呢在另外一处也提到说，愿神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愿神以我们的默念，默念这边是说到默想，但其他的经文谈到愿神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那默念顾名思义就是念念有词。那我们谈到默想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很安静，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默想、默念meditation 他们是念念有词的，是念念有词的，所以可以是在生活当中很生活化的，很具象、很行动化，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到什么都跟神说，都称颂神，看到一个很高的人就为很高的人来称颂神，看到一个很矮的人，看到一个很美丽的，甚至看到一个丑陋的人，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光景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他们的一个操练。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看那一部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你会看到那个主人那个主角那个主角主人翁是一个贫穷的一个卖牛奶的工人，他有五个女儿，有一位爱他的妻子，虽然生活困厄不富裕，但是呢他在生活的里面每一件事情他都跟神交通，都跟神祷告，都可以非常的生活化的，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操练。好，你可以常常这样的一个有声无声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周遭的环境不一定允许你出声音但是你可以操练可以轻轻的对主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好爱你，主啊我离不开你等等等。这个就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默想、默念，一个操练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先回到这个负面叙述的第一节。那因为谈结构的时候呢，如果你打开圣经这个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刚刚 cover 第二节、第三节那第四节、第五节一样也是负面的叙述。那第六节呢就是一半一半，所谓一半就是一半是正面，一半是这个负面的一个叙述。那好，那大概简单的我们带过去这个整首诗的结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内容，一节一节的来看。那么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这边第一节谈到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我引用的圣经是新译本，新译本的这个语法比和本更靠近现代人的语法，所以我喜欢用新译本的内容。那这边你仔细的看，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层次。什么样的层次呢？它从计谋是在心里面的，然后进入到所谓的道路是进入到行动的领域，然后到座位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坐下来，你已经习惯了，然后呢，所以可能不只是短时间而已，你已经这个很习以为常的就习惯在这当中。所以这个当谈到这个座位的时候不做 好讥笑人的座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偶尔一个情形，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就是更简单的看哈，如果你从这个所谓的不从、不站、不坐，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计谋啊，是处在一个这个引诱、试探、诱惑的一个阶段，所以可能会有挣扎啊。当你有一个坏的念头，不管是你自己心里面来的啊，或者是真的身边有人对你说了这个恶念啊，在这个时刻呢，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你能够在这个部分有个得胜呢，你就不容易进入到第二、第三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第一个计谋啊，这个诱惑试探的挣扎的阶段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在箴言书第七章的地方就谈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愚蒙的人啊，他怎么样呢？一步一步的好像进入被引诱啊，被妓女引诱，进入试探，进入网罗的当中。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警戒，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诱惑、那个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赶快的灭火，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要赶快灭火呢，那个最好的方法就是逃离，就是躲避，就是远离。所以经文、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他不是说叫你怎么样去抵挡啊，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然后呢，要更积极的，跟那些倾心祷告、爱主的人一同的追求，追求公义、信德、和平等等等。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也提到说，要远避淫行，要远避淫行。所以在这里都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在这个诱惑的最开端的时候就逃开，并且是远远的啊，要远远的远离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就是刚刚诗篇我们看到的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当你可以不从、不进入那个试探的时候呢，你才不会去走罪人的道路，然后最终去坐在那个座位的当中，好像跟这一群人为伍，跟他们形成一个团体。因为属神的儿女根本不属于他们，完全不属于他们。 Amen。所以关于这个第一节的这个部分，最后还有一个重点，我想要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神容许试探，容许恶人，容许计谋，恶人的计谋在你的耳边啊，他允许这样的一个环境临到？那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试探临到，就是要我们能够胜过，就是要我们能够来得胜啊，得胜这个试探。那当我们得胜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那我给心中的偶像呢，有一个定义呢，就是那一些所有对你有害的喜爱。 是你心里面所喜爱，但是呢，这个喜爱呢，是对你有害的。那身为一个基督徒，大概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去拜那些雕刻的偶像，木头、石头雕刻的偶像。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心里面所爱的，但是却是对我们有害，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他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儿女是有害的。那么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东方人。东方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的营垒，就是我们的面子。面子，很多时候呢，一个人他可以爱面子，顾念他的脸面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过于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营垒，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哈，就是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击碎这个巨大的营垒，粉碎它。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不展开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个惧怕，到底你在惧怕什么？那我们需要在爱里面来帮助我们胜过恐惧，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除我们自己心中的偶像，然后随时随地我们奔向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进入这个讲到的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呢，真正有福的人是喜爱神话语的人。喜爱神话语，当我们讲到喜爱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个亲近靠近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喜爱神的话，不管你是很应该包括你喜爱读神的话，你喜爱听神的话，你喜爱跟肢体交通神的话，你喜爱遵行神的话，都在这个喜爱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喜爱就很重要，到底你的喜爱是什么？什么是你心中所最看重的？你喜爱的领域是什么？那这个其实呢，它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三观，三观的概念。三观在交朋友找对象的时候常常必须要说要找那些三观合的人啊。那三观合不合，到底三观是哪三观呢？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这个三观的概念呢，这个在一般的世界社会的当中是普遍被接受。那在我们传福音的领域的里面呢，最需要面对的是所谓世界观的部分。这是传福音的时候跟慕道友在谈到的时候最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所谓世界观，第一个就是到底有没有神。那么如果有神的话，那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他是怎么去影响这个世界？他现在仍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动工掌权吗？因为西方有一派这个新派的神学家认为，这个神呢，好像这个创造了这个宇宙之后呢，就好像定了一个闹钟啊，所以今天神不会再轻易的，他不会介入到这个宇宙当中的运行，他就是让这个闹钟一直走到有一天呢，就可能爆炸，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是世界观的部分。神用什么方式在影响我们？ 那这个是世界观很重要的概念，它影响的范围是最广。但是信耶稣之后，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更新调整，面对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这个部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接受了主，我们应该讲一步一步的在经历主、认识主，我们去体会他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怎么在这个宇宙世界的当中动工，然后我们开始去调整我们里面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所以也就是诗人在这边讲到说，他所喜爱的是神的律法，他所喜爱的是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刚刚说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你喜爱的是什么，很自然的，你所喜爱的东西你就常常会去靠近它，去接触它。如果那个东西是一个你的收藏，一个你的爱好，你就会常常去把玩它啊。所以有些人收集名画、古玩啊，那有很多人喜爱这个名车、跑车啊，有一些人很喜爱打高尔夫球啊，这些都是好的，这都不是不好的啊。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喜欢住好的房子，好一点的房子啊。那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过一个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所谓的美国梦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这块土地，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所以追求这些东西没有错啊，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定罪自己、定罪别人。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注意的啊，大卫是以他君王的身份来写这一首诗歌。所以你读大卫的作品的时候，你要常常想到他是一位君王。那这些东西呢，大卫通通都有，大卫通通有拥有这些东西。但是诗人大卫在这里讲到的是全世界最贵重的东西，神的话胜过黄金，胜过一切的珍宝，神的话是最宝贵的。所以神的话呢，远胜过黄金白银。因为呢，在神的话的里面有所谓的智慧、聪明跟知识。神的话的里面拥有智慧、聪明跟知识，而这每一样智慧、聪明、知识呢，都远胜过红宝石，比珍珠更宝贵。这是在箴言的里面给我们的教导。那但是回过头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我们与主的同行，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去落实它啊？刚刚我提到那个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不是一天啊一触可及的，它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所以必须要把神的话放在里面，然后呢昼夜思想。刚刚我们唱诗歌啊，我说我沉浸浸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里面，必须要常常聚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一起团契、交通、分享，然后呢让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人生观一点一点的来调整，一点一点的来改变。举例，这个写箴言的所罗门王啊，是大卫的儿子，他跟大卫一样，甚至拥有的可能比大卫更拥有的更多啊，人世间的享受他拥有的更多。但是当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其实你会看到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个过程。 所以当他在调整他的人生观，他在调整他的价值观。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继续。所以当诗人继续的说到，当他昼夜思想神的话之后呢，好，我们要看他有什么样美好美丽的成果。好，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丽的，多么棒的一幅画。这应该是我们溪水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写照，不是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就是这一幅画的一个呈现。所以如果你现在你的看着这个经文，你的脑海里面有一幅画的时候呢，那一幅画应该挂在你家的进门口最明显的地方，或者是说应该挂在我们教会最明显的地方。因为我们都像是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那么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是一棵树，我也是一棵树，我们都是一棵树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画面，好，我们就会看到在溪水旁呢是有一片树林。 Amen。是有一片树林的，然后我们都被栽种在这个当中，然后你栽种在我旁边，我栽种在你的旁边，我们一起的陪伴，一起的同行，一起的彼此的扶持，多棒的祝福啊。但是呢，讲到这边，好，我们还没有真正切入到圣经经文里面的细节。我们看到了一个轮廓，好，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轮廓，但是真正的细节是什么呢？也许有人知道。好，这个溪水旁，如果你看英文，英文跟原文都表达出来，这个溪水旁，溪水，好，这边讲河流，这个河流是复数的，这个河流的复数就让我想到好像伊甸园一样，在创世纪那边讲到伊甸园有四条河流，哪四条河流呢？这个比逊河、基逊河，然后呢两条在地图上比较明显的，今天都看得到的，伯拉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然后迪格里斯河。在创世纪里面谈到四条河围绕着这个伊甸园，所以今天如果放到诗篇第一篇这个第三节的场景，哇，我们被栽种在伊甸园的里面呢，大家说哇哇呵呵，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个画面放进来。那回到经文，这个这边讲到说，我们被栽种在溪水旁。那特别这个讲到一样，我们看英文啊，比较清晰。这个 planted by the rivers 啊，刚刚讲 river 复数，然后这边讲到被栽种啊，也就是说不是野生的，不是自生自灭，是被栽种主人的。被悉心呵护照顾的。但是很可惜呢，我跟随主侍奉主这么多年了，我必须要说，很多人是在整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是野生的，是自生自灭，而不是栽种在园子里面。那什么是栽种在园子里面呢？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有很好的训练，有很好的牧养，有很好的栽种培育，有目标的，甚至那个目标就是要差遣，好叫让他能够多结果子， 所以在这个当中，不只有老师，有师父的传承，其实是在神的家中是有父子一代跟一代的那个产业的传承。那这个是栽种，栽种在园子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再注意另外一个细节，讲到说要按时候结果子，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那英文提到这个in his season， 或者另外一个翻译讲到 timely， 我们口语比较常讲 timely， 那个时机场合，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好的话，好的工作，好的一个行为，也必须要在一个对的时机场合的里面，才能够发挥出那个功效，否则呢，可能都产生反效果。所以任何事情都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第三节的当中呢，我们谈了三个小重点啊。第一个是这个是栽种的啊，不是野生的啊。然后第二个谈到这个溪流啊，它不是单数的，它是有各样丰盛的这个源源不绝的供应的。那么第三个小部分，我们提到小重点，我们谈到那个结出来的果子是按着它应有的季节啊，在对的场合对的时机啊，也代表这个人啊，他在主的里面，主的祝福的当中，他所作所为都是恰合其分，恰合其分。所以这个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最可以代表刚刚这个溪水旁的树林的画面，那跟大家分享啊。那第三个重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我要跟大家交通到什么是亨通，什么是亨通。因为第三节的后面我们谈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是不是就是经文里面讲到的亨通呢？那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文所表达的所谓的 prosper 亨通呢？那今天我想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从一个比较大的画面来看，所谓真正的亨通，真正的顺利是怎么一回事。那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常常默想神的话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会顺利。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大卫以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位圣经的人物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可能有很多位，从亚伯拉罕开始，从摩西开始，摩西，从每一位神的仆人啊，当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民族也是一样，这都是一个见证。只要愿意遵行神的话，看重神的话，所做的，他去打的仗，他去做的事情呢，都是结出果子，都是结出果子，都是荣耀神。那这就是神话语的信实跟见证。那今天我们就用约瑟他的故事，他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亨通。那经文在创世纪39章第二节那边谈到，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那耶和华与他同在。那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都交在他手里。约瑟小的时候是家里面的宠儿，那 这个经文讲的时候呢，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波折的阶段啊，他来到埃及，住在主人的家里面。但是这边讲到约瑟呢，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诸事亨通。那即便后来呢，他又被陷害，下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样。掌管监狱的典狱长呢，一样是恩待他，恩待他。在39章啊稍后的地方啊，这个23节讲到，凡在约瑟手下的事，这个典狱长私狱呢一概都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从约瑟的故事，他的生平，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故事的框架。约瑟其实他遭遇很大的考验，而且不只是一次，圣经的记载至少有三次。第一次他被兄弟出卖，这个是刚刚这个经文 的背景，他被兄弟们卖到埃及。然后呢在这里他又这个被他的女主人引诱，被女主人诬告，然后下到监狱。然后呢第三次，当他发挥了解梦的超自然恩赐之后，他又被遗忘在监狱超过两年之久。虽然在经文的当中我们读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诸事顺利，他所做的都是亨通的。所以下一次你听到台上传道人在传讲说这个诸事亨通这样的一个主题信息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的小心，你要系好你的安全带，你要去思想确认这真的是你要的吗？很多的这些的东西呢，其实它被打包放在一个包裹的里面，你要你就全拿，没有办法只挑选当中你所要。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一个诸事亨通但是会有很多的考验，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挫折在这当中，但是属主的人因着神话语，因着你扎根在主里面，你可以得胜，你可以至终的甚至在过程的当中都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带出美好的见证。好，结语的部分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交代一下。那第四节又是一个对照，那什么样的一个对照呢？这个糠皮对照这个按时候结的果子，糠皮是没有用的，糠皮是要被火烧掉的，被风吹掉的，但是那个结出来的果子是很宝贵的，特别是按时候所结出来的果子，你苦心所栽种，你在等候多时的那个果实，那个是很宝贵。然后被风吹散的糠皮也对照这个扎根的树，树是不摇动，树是很坚固很稳定，但是糠皮一扬起来的时候被风就吹散掉。最后这个恶人当然就是对比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好，那最后第六节的部分，我们说它一半正面一半消极。正面的部分，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何本是知道义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新译本这边这个看顾，英文这个 know， 那在希伯来的观念的里面，这个知道，这个 know， 叫做亚大，亚大，它 它有两方面的意思。除了这个头脑上普通的很一般的这个知道啊，这个认识之外，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深入的认识，深入的关系，叫做同房。同房，创世纪讲到亚当跟夏娃同房，用的字就是这个亚大 no。所以，这个讲到结束的时候啊，我想要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好，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对照啊，因为在整个诗篇的里面呢，第一篇诗篇的里面有许多的对照，那所以当我们闭眼睛的时候呢，我要请师母来给我们一点这个音乐，帮助我们进入圣灵要引领我们所看见的那一个领受信息，那个主要对我们说的话。我要邀请大家去想象圣诞树，圣诞树跟这个栽种的树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圣诞树好像上面挂满了装饰品，非常的鲜艳、亮丽、美丽。但是在圣诞树的上面应该是没有果子，圣诞树应该是没有果子。相对的，一棵比较粗糙的树，那个树皮是有一点点粗糙的，那可能也有一些这个风雨风霜刻画的痕迹，但是这棵树不见得很高大啊，因为在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它却是有生命。那么这棵树呢，它可以不断的扎根，它也需要不断的扎根，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这棵树呢，它需要走过被修剪的阶段。但是从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这棵树是被栽种，也就是说它是被浇灌，以至于它才能够一点一滴的长大，然后结出果实。所以我们一起用着这样的一个对照的画面，圣诞树跟栽种在溪水旁的树，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主啊，主啊，我渴望读你的话语，主啊，我渴望听主你的声音，主啊，我渴望更多的来跟你互动，来跟你相连，主啊，我渴望时时刻刻被你来充满，被你的话语来洗涤，被你的话语来保护，被你的话语来充电。主啊，因为我们受造本来就是离不开你，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你是一切的源头。何等的感恩，我们被栽种在神的家。也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被修剪，主，我们需要被环境的道路所修剪，我们更需要被你的话语所修剪，因为你要我们结果子更多，你要我们结果子更多，而结果子这本身就是 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凡果树就是会结出果子。主，因此我们这时候圣灵来光照，让我们来检视我们所栽种的这个土壤。主啊，第一个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被栽种的，还是我们是野生的，是风吹的种子不小心落下来，然后就是在那里自生自灭。不，主啊，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是属天的子民百姓。虽然我们经历了可能很多环境上的试炼，甚至风暴来临，但是主啊，此时此刻让我们跳脱我们的经验，让我们跳脱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跳脱我们的环境，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的当中。主，当我们进入到你话语的里面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不是一个人，让我们是一群人，来对主你做出行动，来做出回应。主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属天的道路已经为我们打通了，主啊，在你的那个部分都已经做成了，你说成了，在十字架上你说成了，主啊，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采取主动，来接受你，来回应你，来跟你互动，时时刻刻我们转向你，时时刻刻我们说，主啊，我要你，主啊，我要你，我是属你的，我是你的百姓，是你的，求你紧紧的来抓住我，求你紧紧的抓住溪水旁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向主你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